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出邪恶的干扰，消失遁形。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日。下面我就把自己修炼路上的正实法的几个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黑夜里师父给弟子派来了回家的车。200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也就是中国开奥运会那年，我和女儿带上小册子和不干胶，打车前往一个农村。到了村子里，我和女儿一边挨家挨户发放小册子，一边往电线杆上和树上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干胶。发了将近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人一直盯着我们，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由于不熟悉村子里的情况，再加上天黑，看不清前边道路是什么情况。还没走多远，我发现前边道上全是水。当时也没多想，背起女儿小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趟着走。终于走过来了，刚放下女儿，喘了一口粗气，突然有几个人骑电动车，打着明晃晃的车灯，直接开到我们面前停下来了。有五六个人，一时间我还没缓过神，就听一个男的大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也没回答他，心想可能是刚才遇到的那个人打的电话吧，他一定认为我们不是本村的人，本村的人怎么会往水里走？这时我脑海闪出一句话，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当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师父的法，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立刻没了怕心，看向女儿，她已经给围她的人讲真相了。我笑着对吼我们的那个男人和身边的其他人语气平和地讲起了法轮功真相，脑海里的智慧如清流，他们就静静地听着。一个女人突然问我，你不是某老师吗？这个村的孩子每天坐校车到我们学校去上学，他可能去过我们学校吧，他认出了我。当时我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心，就大大方方地和他说，正因为你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我才着急让你们早点知道法轮功真相，躲过大灾大难，乡亲们都保平安，我才冒着风险大半夜打车过来。原来那个对我们吼的男人是本村书记，他对我说，你信不，我给派出所打一个电话，你们的公职就没了，还得判刑，今年是奥运年。听他这话，我也没动心，就接着他的话说，像你这么好的父母官不多了啊，大半夜的还带着人巡逻，为保百姓财产平安，你是好书记啊，好人一定有好报。在这突发的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和女儿一直给他们讲着大法真相，一心想着众生快点明白真相得救。此时我想，另外空间也可能在正邪大战吧，师父看我们心性到位了，为我们做主灭了操控常人的邪恶，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就听那个书记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放下走吧。我笑着说，你们拿回去好好看看，一切就都明白了。那个女的问我，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回去啊？我说，遇到车就打车回去， 遇不到车就走回去。我和女儿向公路方向走去，刚到公路上，一辆送人的三轮车到我们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太巧了，这时间点太准了。我在心里想，是师父给弟子派来了回家的车，谢谢师父。一路上我们给司机讲真相，他知道我们是好人，一直给我们送到楼下，朝我们说了一句，没事了，以后注意安全。我还挺纳闷呢，他也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呀。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借众生的嘴安慰我们吧。回到家里，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幕，还真有些后怕啊。邪党为了奥运在全国维稳抓人，如果我们当时有一点人念和怕心，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二部分，正念抵制抽血等迫害。具体年份我记不起来了，有一天早晨，弟妹打来电话说派出所让我去一趟，当时心里有点不稳，我马上镇定下来，心里想不去，正常上班。一天班下来，没有人找我，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过了两三天吧，一天中午在操场上，校长叫住我说，派出所打电话来叫你去抽血登记。我就对校长说，我不去。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是党员，很固执。然后我就对他说，历史上破坏正信的都没有成功过。校长没再说什么，就回办公室了。第二天，上边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来学校找我，可能派出所给他们施加压力了吧。两个人态度非常不好，叫我配合，还说将来每个人都得抽血登记，你就先做一步，什么事没有。我就义正辞严地对他二人说，我知道犯罪的人才抽血化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不是犯人，我不抽血。如果有一天国家要求每个公民都得抽血登记，我绝不搞特殊。他们看我态度坚决，没说什么，就走了。以后日子里也没有人再来干扰我。又是一场正邪之战。我悟到，关键时刻一定要除正念，师父才能保护了你。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我户口所在村的支部书记来学校找我，告诉我市里办一个学习班，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我严厉地对他说，我不去。我告诉他，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被冤枉的，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的都是好人。然后我就给他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法正人间狱》中说，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他静静地听我背完，就离开了。可能是师父的法震慑了他背后的因素。后来他怎么答复的上边，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他没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选择了保护大法弟子，这个众生一定有美好的未来。经过几次观难，我悟到，当磨难来时，首先稳住心态，想到师父的法，加强正念，你的心性达到了标准，师父就帮助弟子解体了另外空间，操控常人的邪恶，邪恶就不敢对你下黑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再一次建议同修重视本地周报的制作和发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同修在这篇文章里面也说到，要更有效地讲清真相，了解常人的心理是必要的。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一个小疖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讲真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向本地民众讲真相，我感觉本地周报及地方版周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有其独特的角度。在本地周报方面，我感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周报内容，比如我发现很多地方的本地周报，第一版是明慧网上一个修大法受益的故事，然后背面列举一些本地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新闻，再加上一些基本真相。当然我知道同修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我想说的是，既然做本地周报，而且按明慧网要求是和通版周报放在一起发放的，地方版作为明慧周报通版的插页使用，做好后可以和通版一起发放，见明慧网期刊编辑组更新关于明慧周报地方版制作的通知。所以我建议尽量用本地案例，比如正面写本地同修学大法后身心受益、道德提升等具体事例，然后写同修遭迫害的情况。那么民众就会觉得这么好的人都被迫害，就曝光当地不法人员的恶，再加上对迫害细节的一些描述图文并茂，就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如果还有空间，再补充一些小豆腐块，比如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以及大法弘传世界、自焚真相等等，然后背面可以收集本地恶人遭恶报的事例，然后再加上三退等内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环扣一环的讲真相链条。以上仅是举例说明，具体怎么做还得同修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就是希望尽量提高本地周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其次，我发现一些地区本地周报更新非常慢，甚至没怎么做，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迫害的因素在里面等等，但就是提醒大家重视起来，有条件的尽量制作。其实很多公检法司人员他们本身也是被蒙蔽的，对于一些迫害及恶报事例也是不知道的，那么他们看到这些之后就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震动，因为都是身边人身边事可以核实的，包括被曝光出来的恶人，他们的亲朋好友看到这些内容回头问他们，也会给他们造成舆论上的压力。所以说还是请大家重视本地周报的编辑。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资料点同修重视本地周报的制作，按照明慧网要求跟通版资料加在一起给发放的同修，因为本地周报不一定是每周更新，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也不一定更新一次，这样的话就需要资料点同修经常注意查看，如果有新版的赶快下载制作，因为有时当地一段时间内没有新的事件内容，那也就没有必要制作新的，那么有新版时就要及时更新。 最后希望大陆同修都能重视本地周报的制作和发放，加强这个讲真相独特角度的作用，跟通版内容结合，打出有效的组合拳，更好的救度众生。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惧怕心，讲真相救人不懈怠，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1日。2018年底，我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给女儿带孩子，不知为什么来到新的环境，我的怕心上来了，听到楼道里走路声、敲门声，我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心里纳闷儿，过去被公安局抓，被非法劳教，3年中在劳教所被非法打骂、关小号、被吊挂等等酷刑，我都没有这么害怕过，现在怎么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发正面解体他，求师父帮我灭了他。我的使命是救人，到哪儿我都应该救人。但我来到女儿家，就应该征得女儿的支持。女儿说，你不是害怕吗？再说城里不比农村，环境不熟，人又复杂，就算你只在小区讲，那不都知道咱家了吗？多危险呢。我说，姑娘啊，妈妈是有使命的，如果不救他们，大灾难来了怎么办？我们能见死不救吗？那样对得起师父救我们吗？我们不能自私。女儿从小跟我学法，我们夫妻因修炼被关押时，她才10多岁。后来她生活无所依，不得已书不念了，早早就嫁了人。婆婆有偏见虐待她，不得不离婚。女儿年纪轻轻就经历了2次婚姻失败，虽说岁数不大，却受了人间很多苦难。诉将时，女儿写了好几大篇诉状，我看了直落泪。我们娘俩上街时碰到她的同事，女儿都主动地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并说，我妈妈要告诉你们一件好事。我顺势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自从得到了女儿的支持，我就借哄孩子之机给小区的奶奶们讲、姥姥们讲。女儿家装修，工人们来了一波又一波。我认为这是师父给我派来的有缘人，我一个也不落，都给他们讲到位，他们都高高兴兴地退出。当然也有的是亲戚或路上遇到的人给退了，我就祝贺他有了美好的未来。早晨上市场去买菜，我也讲，总之我修去了怕心，就把讲真相当做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与学法小组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2020年，我从女儿那儿回到家乡，女儿不让我回农村住，就在家乡的县城里给我租了房子。当时我就和师父说，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可心的学法小组。结果租的房子和原来认识的同修紧挨着，他家还就是学法点。我那个高兴呀，一个劲儿的谢师父，心里那个自豪啊，有师父就是幸福。我们学法小组有4个同修，互相配合，有发正念的，有讲的。走在大街上，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善的、恶的、斜眼相看的、骂的、打的、举报的，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都要面对，但我们的行为能融化他们。有次在广场附近，有个女人50多岁，推个轮椅，上面坐着她的丈夫，被同修上前热情打招呼，刚开口就见她把丈夫推到一边，抡起胳膊冲着同修就来了， 吵嚷着说，今天我打死你。当时我懵了。可是毕同修很淡定，他说，你打吧，只要你能得救，我心甘情愿。听了此话，我落泪了。再见那女人，刚举的拳头缓缓放下了。同修的善举使他冷静下来，听真相了，最后退出团队。当然，能接受真相的是多数。有次，我和一位男士讲真相，我说，老弟，你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让你三退保平安吗？从1999年到现在20多年了，大法弟子不畏严寒酷暑，世人的谩骂与不理解，甚至被举报、蹲监坐狱，被邪党活摘器官高价出售。面对这一切，大法弟子依然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告诉世人，避开瘟疫，远离灾难。有人认为搞政治，有人认为是迷信。如果是这样，任何一个民间团体能走到今天吗？刘少奇三天被打倒，为什么大法能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这样的高德大法使多少人身心健康，却被中共残酷迫害。迫害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现在上天正在给好人机会，选择未来的机会。大瘟疫死了多少人，邪党不说实话。可是猎人炉人挤人排不上号，这是事实吧。大法弟子说的句句是真话。真善人没有错。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栽赃陷害。咱们身边的人有自焚的吗？老弟，你选择善良还是什么，你自己说了算。我只希望你别错过机缘。他大声地喊，我选择善良。我说，好，你一定会得福报的，请说出你的名字和退出哪个组织。他一一回答后大喊，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也是人的一面在苏醒，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学法小组讲真相风雨无阻，没年没节，走出家门就找有缘人，从不唠嗑，相互配合，每天最少能退7人5人，多则10几30几人。讲真相是我们最神圣的天职。
晴天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网络群组的泥潭之后》，作者大陆学院，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7月31日。沉迷网络群组时如陷泥潭，感觉难舍又难离。然而跳出去之后呢，本以为要像戒除毒瘾一样的难过好久，没有。就这样平和地过来了。这种平和让自己也好奇，出来了就是出来了，有种不想回头看的感觉，似乎自己原本就不属于那里，现在只是回到原本应该在的地方。最初离开网络群组的几天，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开始是不解的，等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那是法轮在给自己调整，就像清洗一样，身体在清洗，而头脑也在清洗，回归正道的感觉真好。感觉群组每个人在里面的缘由都不同，有的人是新学员，没有别人的带领就不知道如何做，有些是有执着，没有一个群体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有些人是好奇进入其中，就被里面的环境迷惑，舍不得离开。有些人是有想帮助别人的想法，但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偏离了。有些人是被自己心中魔性带动，把在生活中难以完成的事用虚拟的方式来填充。有些人感觉自己是清醒的，却不知自己的清醒也是在被安排的迷失了。还有很多。我在最早去那里的时候，只是想看看别人的状态，还以为自己的什么认识能改变别人。现在想来有些好笑，有法在，他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话难道比法的力量还强大吗？从离开那里以后，逐渐明白了，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是后背发凉的，身在其中的人是很难看到陷入泥泞的。心在哪里，哪里才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正常的环境，自己就没法修炼了，这不正是一种考验吗？一个生命没有独立的能力，还怎么去救度众生？没人陪着就没法学法了，必须有人给自己安排才能学。没人放练功音乐，自己就没法练功了，多强烈的依赖！这不正是要去掉的人心吗？没有强大的要得法的心，没有环境就放弃修炼，这不也是淘汰吗？自己的心不正了，被干扰厉害了，就会表现到自己的生活中。等自己感受到的时候，问题已经出现在表面了。正在这时，明慧网发表了明慧编辑部文章，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劝退网络群组的这些人。茫然间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陷入网络群组的一员。深陷其中的人，每个自诩清醒的人，都想看着别人离开以后，自己转身就走，却不愿做第一个离开的人，继续被人情人念主导。还有的质疑明慧网的文章，带着各种强烈的执着，为自己不离开找借口。自己不离开，也要劝别人不要轻易离开。是什么物质让你如此执着假我，在旧势力因素强烈的带动下下沉？就这样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变异物质在每个人的背后死死地控制了那些不想清醒的人，出现各种事，他们都不愿被惊醒。在那样的氛围中，已经失去了自己来时的愿，而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时刻，不舍得也要舍。就这样，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些热闹的群体，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第一天以为自己会心烦难耐地忍不住要回头看看，事实是没有，就像退潮一样，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过来了。最后还是想清楚了，原本自己就不属于那里，在里面过的几年几乎只是一瞬，历经沧桑才是回归正道。一切回到正道以后，生活出现很多变化，身边需要我处理的事也有序地来了，而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也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安排了。在读法的时候，可以按自己的速度或快或慢，而法背后的内涵也给自己逐步显现，心态也更加稳定，包括练功也回到了原来安详的状态，很快就能静下来，每天都在法的熔炼中。文章我不怎么会写，只简单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吧。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偶尔间想到那段时光，有种遗憾。只明白一个理，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的，放不下的梦幻已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个人目前状态的分享，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末班车720梦境中所见》，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7月23日。我是2008年从中国大陆到海外，2016年在欧洲得法的。今天分享2025年7月20日反迫害26周年纪念日晚上我得到的一个梦境，除了自己抓紧，也提醒同修加紧时间修炼。在梦境中，我走过了一段路，经过了一些考验，最终与先生同修会合，坐在大巴车上返回。在这个时候，我的天幕被打开了，看到我们越往前走越暗淡，新的宇宙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所在的空间中符合新宇宙的物质已经同化到新宇宙里了，已经在新宇宙中存在了，在生机勃勃地运转了。我们目前所存在的空间看上去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运转，但已经是灰暗的，是要被淘汰的旧宇宙。同样的，大法弟子，特别是没修好的大法弟子，虽然没有符合新宇宙的要求，但还在旧宇宙中存在，是因为师父珍惜我们，看到我们还有要修炼的心，还在学法练功，还在做着三件事，拖延来的时间给我们修炼的。与先生同修交流，我们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甚至连我们能吃的食物都是很少的。我们回来时坐的那辆大巴车也是唯一一辆可以通向新宇宙的车，最后的末班车。知道事情的紧急和严重性，跟先生同修交流，认为有必要告诉还留在这里的同修。在一次同修的集会上，我们要把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告诉大家，这时周围的环境开始出现干扰，不让我们说。表面的体现是，有的同修被常人的音乐、视频、娱乐节目所吸引，陷入其中的在享受，干脆听不到我的讲话。有的同修觉得我们要说的话不重要，而急着去处理常任中的事情、家庭中的事情。看到这种情况，我跟先生同修商量，那就跟同修一个一个的去交流，告诉他们我们大法弟子当前的情况吧。在梦境的最后，这辆末班车在我们通过考验后离开了旧宇宙，没有显现车上具体的人数。时间真的不多了，旧宇宙注定要淘汰了，新的宇宙已经准备就绪，叫醒我们身边的那些不算精进的同修吧，让我们都赶上这末班车，一起回到我们真正的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小同修向内找化解矛盾，作者加拿大小弟子欧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名字是欧文， 今年十岁了，是明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学会忍耐，学会向内找了，我的脾气变好了，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宽容了。下面我就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有一天，我和同学 A 在玩桌球，我输了。学校玩桌球有一个规则，谁要是输了的话，就要下场，在旁边等待的同学就可以上场玩了。但是同学 A 赢了这一场之后，就离开不玩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 C 了。我们俩就开始了新的一局。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同学 A 突然回来，就开始冲我们抱怨说，没人和他玩，他就开始抢 C 的球杆，想要继续玩桌球。但是 C 并没有让给他，他就转头来抢我的球杆，并说，刚才你已经输了，早该下场了，本来我就应该来玩，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很生气，觉得他很无理，明明是他自己不玩了，选择了去玩别的游戏，结果自己反悔了，现在又来抢我们的球杆。我尝试跟他说，是你自己先不玩的，但是他并不听，坚持要让我下场。我想了一下，觉得和他争辩没有意义，就把球杆递给了他。这是同学 A 在那一天和我第一次有冲突。既然同学 A 把球杆抢走了，我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去玩卡牌了。游戏开始后不久，同学 A 也凑了过来，想要加入我们，但是游戏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拒绝了他，他很生气。这时上课铃响了，大家决定这局卡牌大家平局，但是同学 A 一路大声喊着说我输了。我忍住了心性，没有和他去争辩。这是同学 A 第二次和我发生矛盾。连着两次，同学 A 一直在和我对着干，我都没有去和他吵。我本来以为这个关应该已经过去了，但是接下来在课堂上，我去教室后面拿课本，在我返回座位的路上，同学 A 又故意挡住了我的路。其实这个时候我有点忍不住了，很想跟他争辩一下，看到他挡住我的路，我非常生气，心里闪过了想把他推倒的念头。但是我明白，不管是不是自己在理，伤害别人永远是不对的。停顿了一下，我最后只是从他身旁挤了过去，第三次的矛盾就又化解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不主张我们去和别人去争辩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麻烦，看上去别人对我不公，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很可能是你前世欠人家的，忍一忍过去就算了。作为一个常人都知道，两个人顶起来的时候，最后不欢而散，产生了矛盾，两个人之间解不开，矛盾时间长了会越难解开，最后成为仇人。我们能够忍让他，不管他，退一步。中国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回想和同学 A 发生的这个摩擦，不正是师父教导我们的要忍一忍过去就算了吗？我如果没有按照师父的法来做的话，很可能就很难过得去这一关。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不会把球杆让给他的，我会和他争，甚至还和他打起来， 很可能和同学 A 矛盾越来越大，因为小小一件事成为仇人。我很庆幸自己守住了心性，没有过多的去争辩，也没有太生气。我体会到了，在遇到矛盾时，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可以化解很多矛盾。我还发现，当我向内找的时候，我能看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的心就不再生气和委屈了。比如这次，我虽然做到了表面上没有和同学发生争吵，但是当第三次他挡住我道路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闪过了恶的念头。希望下一次我能做到心里不再生气了，也不产生坏的念头了，那样我就能再提高一层了。谢谢师父的教导，让我知道有矛盾的时候要怎么化解。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项目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近些年中我加入了一些大法项目，与同修们一起努力证实法的同时，也在过程中不断暴露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以下是我这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一、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时的心性考验。我是去年五月底加入媒体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我大学读的是数学统计，偏理论和编程，与媒体或商务没有任何交集。当我大四还没毕业时，媒体的同修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毕业后到媒体做全职时，我内心是犹豫的，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更多还因为我之前在媒体的工作经历。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也断断续续的在媒体做过义工，也是做着和我专业不相关的工作。虽然当时让我积累了很多现在还能用到的课外的工作经验，但是因为积累的一些令我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当我最后一次在媒体实习结束之后，我就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会在媒体工作了。再加上我身边总有一些声音在抱怨媒体的工作，这也使得我更加不想来这里。于是当媒体的同修再次找到我时，我是抱着拒绝的想法来面试的，但是面试完之后，主管同修的对媒体的想法却在我内心掀起了一些波澜。虽然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当时讲的什么了，但是那些话让我的观念开始动摇。我开始问自己，到底要不要再次回到媒体？是什么阻挡着我不来媒体？在破除我原来的观念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工作模式，尤其我是跨专业零基础工作，担心没有工作上的培训，自己刚一开始会压力太大撑不住。但是随着发正念，清除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念，我逐渐变得明朗了很多。因为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加上家里人的想法都是先去常人公司工作，积累专业的工作经验，将来再回到大法的项目。那我想既然以后总归是要回到项目的，那早加入和晚加入，加入哪个都无所谓。我也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 广州讲法答疑这篇经文中讲过的，一切事情都有因缘关系，不是偶然存在的。那这次媒体同修找到我也应该不是偶然的吧？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关和难，如果是该自己过的关，该提高的心性，不会因为换个环境而减弱或者消失，只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既然该我承受的我避不掉，为什么不坦然面对呢？就这样，我最终选择了回到媒体做全职。在我刚加入媒体的时候，我预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包括长辈，都在问我为什么选择媒体，看似是都在询问我加入媒体的原因，但是从语气中我能听出来，他们更多的是对我的这个选择的不理解。更有在媒体里工作的同修问我，为啥不去常人公司工作，而是选择媒体。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和同修解释到媒体工作的原因，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原因之后，我意识到可能问题出在我这儿。我开始向内找，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出来的是已经选择了媒体，并会一直工作下去，但是当对方问我为什么不去常人公司做专业对口的工作，做数据分析会有更高的薪水的时候，我的心还是会被触动，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选择错了。正是因为自己的不坚定，表现出来就是我身边人的不理解。我开始坚定自己的想法，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当我没有了乱七八糟的想法后，周围的声音就逐渐减弱到没有了，一直到现在，我的内心就始终没有再动摇过。二，无条件向内找，修去抱怨心。我全职加入媒体项目后，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是修炼人的工作环境，我面对同修时做不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观念，就是和同修过关的时候要比和常人过关困难。前不久和一位很久没见的同修一起交流，我就和他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和同修过关是最难的，和常人过关时我会完完全全向内找，但是在和同修有矛盾过关时，我虽然也会第一时间先找自己，但找完自己之后马上就会去找对方，心里还觉得自己很在理。我们都同修一部大法，都按照真善忍修炼，你怎么不按照真善忍做呢？你的行为这么明显的不在法上，等等等等，甚至找对方时比找自己还要深刻。同修听完我的牢骚之后反问我，你觉得你在无条件向内找吗？我想了想说，是啊，我第一年已经在找自己了。他紧接着说，你这不是无条件向内找，你的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我听完后直接愣住了，是真的，我从来没意识到我的向内找是建立在找别人的基础上的。这使得我自己一开始的所谓的向内找非常敷衍，就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一样，找完了自己赶紧可以去找别人。相应的，这种不好的观念还带动了自己的很强的抱怨心，大事小事都能抱怨一两句，都已经形成了习惯还不自知。在我帮忙协调的另一个项目里，有一次我向一名同修吐槽另一位同修怎么不配合项目整体，当时抱怨心很强，一直在细数那位同修的不配合，甚至还说到了前年甚至更久的事情。虽然抱怨完之后觉得自己有这颗抱怨的心不好，应该修去，但也是站在自己没错的角度上去考虑的，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久之后，被我吐槽的那位同修在大组发言时讲到了他在那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他说那段时间他的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在过很大的一个关，自己本来就很难的同时还要肩负项目上的压力。我听完他的交流后非常后悔，原来他那段时间那么艰难，那么不容易，而我却误会对方不配合我，
当时真的不应该对他有抱怨的心。这个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私心，那么我对同修的慈悲去哪里了呢？我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而我更不能在不知道事情全貌的时候去抱怨对方。那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不配合，是不是我语气太强硬了，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他当时的处境而造成的呢？从这之后，我开始抑制并去掉自己的抱怨心。每次在发生这类事情时，我首先都会想，对方可能真的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正在经历很难过的心性关，导致对方不能及时的配合，或者没按预定的时间完成某项工作。有时我也会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需不需要我的帮助等等。三，组织青年同修集体学法。说来惭愧，在进媒体之前，我每天一直在和固定的两三位同修一起学法，并不和青年组同修一起学。当时青年组的学法是另一位同修负责，虽然那位同修有段时间不在多伦多，就不再负责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一直没太关注青年组的学法情况。进媒体之后，我自然就和媒体的同修晚上一起学，偶尔我会在学法时去青年组的学法房间看看有多少人一起学法。看着人越来越少，我觉得我有必要把组织青年同修学法的责任重新承担起来。我也不能够和家人面对面学法，或不在任何项目中没有集体学法的青年同修提供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但是刚开始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并没有很坚定的立即付诸行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年同修们有的忙于工作，有的忙于项目，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时间。就拿我来说，每周二和周日都有项目的学法，加上周五的大组学法和周六的青年组学法交流，每周只能有三天时间上青年组学法房间去学法。但是后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同修或长辈同修找到我，问我青年同修有没有集体学法，想加入或者想让孩子加入。那时也有一些同修和我聊青年同修的情况，让我意识到赶紧组建一个固定的学法小组的必要性。某天我刚到公司，发现水杯需要洗一下，无意中我没有去离我很近的洗手间洗，而是去了离我办公室很远的茶水间。就在我洗完要离开时，一位青年同修也到茶水间来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学法小组，都是你认识的年轻人。我问了他是几点，他说八点半。我马上开心地问他，你们愿不愿意把时间调到晚上九点，这样我们干脆一起组成一个青年组同修的学法时间。他欣然同意了。在回座位的路上，我激动的心跳一直在加快，因为我平时很少一大早就去那个茶水间，也很少能碰到那位同修。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看到了我想组建学法小组的心愿，又迟迟没有行动，就用这位同修推了我一把。看似一个巧合，其实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现在青年同修的学法已经固定，每天晚上都先学各地讲法，然后学一讲转法轮。在保证了每天的集体学法之外，青年同修也会在每周六晚上学完法之后交流心得，也会在历年的加拿大法会前组织自己的小型法会，大家互相交流着参与大法项目中的感触和反思，比如在神运期间贴海报遇到的对神运很感兴趣的店家，或在剧院内遇到的想要了解大法的观众，或在大法展位上遇到的想学功修炼的有缘众生，更有在自己大学里推广大法遇到的阻力但仍不放弃不断讲真相的故事等等等等。在这过程中，听着每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我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不管对方交流的事情我有没有遇到过，总有一句话能击中我，或让我面对自己的执着的时候，柳暗花明。青年组同修也逐渐形成了比学比修和共同精进的环境。结语：我在我工作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小立牌，上面写了师父在《红营二》中《五祖》这首诗。每次遇到难过的关，工作或项目不顺利时，我都会想《红营二》《五祖》这篇经文中师父讲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一定是自己的某个执着导致事情不顺利，进而时刻提醒自己无条件向内找。以上是我这一年以来的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